地藏菩萨本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那我们上次跟各位介绍这个续分当中的以义的通续的部分，接着我们请翻到讲义的这个第一面，我们接着来介绍以二的别续这个部分。所谓通续跟这个别续一样，都属于续分的部分。通续呢那事实上就是这个六成就好的这个六成就的部分了。那别续呢就是说这个每个法会当中参加的人这个众的不同，还有处所不同好的这个差别。好，那看别续当中它分为三段，名义的果因集赞序。果因集赞序就是什么呢？这个果指的就是佛果，证得佛果的这个圣人。那么因地的话呢，指的是一切的这个天龙八部乃至菩萨，这个都属于因地的人。果上的人是佛，那么因地的人是这个菩萨，乃至于这个天龙八部等等的。果人跟因中的人共同集合来赞叹，来赞叹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序，称为果因集赞序。然后呢，当中称为两段，第一的同来集会，看到这个文，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就是说在这个地藏法会当中，有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不可说不可说的一切诸佛，在佛经里面所说的不可说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说这个义理，佛陀所说的实相的理啊甚深，那不可思议，那么称为不可说。那这个地方所说的不可说呢，是另外一个定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数量上就像它这个不可说，就像百千万亿兆一样，在印度它是一个计量的单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计量的单位，那这个单位称之为不可说。那反正就是个天文数字的，有无量边算不清的算不尽的一切诸佛还有大的菩萨摩诃萨皆来这个集会。这个所谓大菩萨摩诃萨，这个菩萨摩诃萨本来就是这个指的就是修行大圣的这个众生哈。那么大菩萨摩诃萨指的就是这登地的登地以上的称之为大菩萨摩诃萨。这第一的同来集会。第二的共生赞叹。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各显示者问讯世尊。那这个当中他们这么多的十方诸佛菩萨集会之后来赞叹什么呢？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能够在这五浊恶世当中现不可思议的神通之力来度化众生。先介绍一下这个五浊恶世。五浊恶世我们每天诵阿弥陀经，我们都知道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那这个内涵这个标题我们都知道，那我们就假借这个机会来顺便跟大家一起来说明一下这个五浊的内容。劫浊这个劫就是这个劫难的劫。劫浊呢它本身没有体，它的体就是后面的四个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组合起来称之为劫浊。也就是说当这个世界有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形成的时候，那这样的劫这样的时劫就称之为劫浊。好，顺便来看这个底下的这个四个浊。第一个呢是见浊，见是知见的见，就说在这个时代的众生呢，知见呢都很有问题也就是说那这个知见问题指的就是什么呢？身边邪见戒，这是无历史 我们知道有五顿食五粒食嘛，五粒食当中的这个好的这个烦恼，那这个是见浊。就说现代的人呢，对于因果的道理啊，那会有邪见啊，不或者不相信，或者呢会有些错误的因果观念。那对于三宝或者不相信，或者会有些错误的知见。那同时现代的人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错误的思想，因为有错误的思想就会引导错误的行为嘛。那这个错误的思想本身就称之为见浊。然后烦恼浊呢，就是指的五顿食的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种的这种烦恼，那称为这个五顿食。好，那这个是烦恼浊。然后众生浊呢，众生浊是这个见浊跟烦恼浊的果报，也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过去生乃至今生啊，有很多知见上的错误的这个见浊，还有很多的贪嗔痴的烦恼，那共同造的业，在阿赖耶识里面所结下的这个业种子，那这个业种子它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感召到就是个众生浊的境界。所以众生浊的境界就是说呢，我们的身心很钝很迟钝，而且很羸弱，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身心这个果报体啊，它不好啊，并不好用。好，那同时呢，这个福德啊越来越差。好，不管正报身心外在世界的这个一切的境界显现出来，就是这个我们现在众生福德越来越差。不要说远的地方，你看比如说以前比如说十几年二十年前，那个时候的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还有饮食的污染，虽然也是污染，但是比起现在来说那相对会好一些。那现在已经很差了，那么未来可能就只会更差。那这个叫做众生浊，这个是见浊跟烦恼浊的果报。然后最后一个呢，命浊。命浊就是说这也是个果报，就是说因为过去所造的恶因烦恼所造的恶因啊，所以到最后众生的生命呢、寿命是越来越减少。好，人寿从84000岁每隔100年减1岁减到最后变了10岁。那这个是命浊。好，那所以呢，有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组合起来，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时节就称之为这个劫浊。好，这样的我们知道有这个小劫嘛，增劫减劫，那么这样的这个劫就称之为劫浊。好，那这个是五浊恶事，这个我们也是知道一下也是有需要，不然我们每天送阿弥陀经啊，送阿弥陀经我们都在念了赞叹十方诸佛六方佛出广胜舌相赞叹释迦牟尼佛能的五浊恶事，说是一切事情难行之法，我们都不晓得什么叫五浊恶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意思。好，十方诸佛和菩萨都是赞叹释迦牟尼佛能够在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的这种大智慧大神通的力量。为什么呢？能够在五浊恶世这个调伏刚强众生。什么叫做刚强众生？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众生的烦恼刚才讲的这个烦恼浊，这个烦恼浊见浊这个因呐、苦果这个苦因呐、造或者这个烦恼的因呐、特别的刚强难化，就是说要改变一个人的知见，错误的知见很困难。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套的想法。好，那为什么你看现在的众生这个斗争人与人之间斗争会很厉害？因为每一个人一套的理论，那么大家都觉得我是对的，我的思想是对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人去回光返照检讨自己的话，那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无解的。好，那烦恼浊也是一样，众生有贪嗔痴种种烦恼，那经过佛菩萨不断的教导之后呢，暂时改一下，但是很快的习气又现前，又在触动烦恼，又在造恶业，那这个叫什么？刚强难化。就是我们众生总是有意识的 无意识的随着我们的烦恼转，我们的这个见烦恼爱烦恼而去转，有意无意的，那很难以调伏，那么这个称之为刚强众生。烦恼就是他的烦恼是很刚强的，能够释迦牟尼佛能够在五浊恶世度化这调伏这刚强众生，这个是很难得的。然后怎么样那个调伏众生呢？这个知苦乐法，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能够真实的了知世间苦乐之法，世间跟俗世间苦乐之法，那么以这样的法来调伏众生。那什么叫苦乐法？什么叫苦乐法呢？那实际上就是四谛，苦集灭道四谛。苦的话呢，就苦法就是这个苦谛跟集谛的内容。那么乐法呢，就是这个灭谛跟道谛的内容。苦集，苦就是苦果，集就是烦恼。因为烦恼而触动苦果，那么这是苦法。那么乐法呢，就是因为修行而成就中等的安乐，那么这个是乐法。那世尊能够如实了知，然后以这样子的以这样的法门来度化众生，那这个称之为知苦乐法。好，就是刚强难化的众生呢，只有透过这样的方法，慢慢的，去调伏，那才有办法。啊，那这个知苦乐法，所以呢，十方这个诸佛啊，菩萨各遣侍者来问讯世尊，少病少恼，那这个众生易度佛，等等的，经典上都这么说的。好，那这是共同这个共生赞叹的这个内容。好，那这是丙一的果因集赞序，这个佛菩萨一起集合，这个来赞叹世尊，这个难能可贵啊，能够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来这个度化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好，那丙二的现象集众序，现象就是说世尊现种种这个瑞相，放大光明啊，出微妙音啊，种种的瑞相来集合大众。为什么佛陀在讲这个大乘经典之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程序，放光现瑞这样程序，为什么呢？那至少有两个理由，当然很多的理由，至少我们可以归纳成两个理由。第一个呢，要升起众生的信心，放光，那么现瑞，现中的不思议的境界，乃至大地六种震动等等的。那或许有的众生他的根性比较钝，比较愚钝，他不晓得佛陀是什么原因要放光现瑞，但是呢，他看到这个境界，他的这个心呢，就对佛产生大信心，那么知道佛再来要讲大法了，他会这个专注的恭敬来听法。好，这是第一个理由，产生众生的专注啊，恭敬心。第二个理由呢，对于根性比较利的，好，在这个菩萨透过佛陀的放光现瑞，就可以知道佛陀再来要说法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法位。是这个圆顿法门，是见智法门，那同样圆顿法门是要说空还是要说有，那么要显说要密说等等的。其实续分有时候我们会很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就只是在交代事情，什么人佛陀在什么地方，跟什么样的人，然后集会，然后放光现瑞，好像就是事项上的东西。事实上有大智慧的这些大菩萨一看到这个境界，包括与会的大众是哪些菩萨，哪些阿罗汉，什么名字，它是有表法的，表示有表法的意义，乃至于说这个佛陀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法会当中放什么光，头顶放光，或口中放光，或者这个脚底放光，根据大智度论里面龙树菩萨说啊，各有各的表法的意义不同，代表佛陀要说哪一类的法位。好，所以续分他我们说这个续分就像一个人的这个脸，你要认识一个人一定先看他的脸嘛，很少说是直接看他身体的，大部分正常的都是先看这个人的脸，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什么人，是这个是好善的相恶的相等等的。 所以序分也是一样，从序分当中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知道这个法的法位。好，那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这个在大乘经典当中前面往往会有放光现瑞啊，大地六种震动啊，种种的这个意象的显现。好，这个现象当中分为这个现象集中序当中分为两段，第一的现象分为两段，乌一的放光明云。好，那底下这个乌一的放光明云，底下二和乌二出鬼妙音，这个二都可以把它去掉。好，因为当初这个当初古德啊，和这个临接法师啊，古德啊，那他在注解这个地藏经的时候，他科很细。那因为为了大家学习的方便，我们后面很多的这个细科啊，都把它给删除掉了。好，所以虽然删除掉，但是那个每一科独立的科，我们都把它在经文当中啊，都把它分成独立的一段。那我们在说的时候会跟各位介绍这段是什么内容，但是科文呢，我们就省略了，免得各位看得太复杂。乌一，这个放光明云，这样的境界，看到这个文，世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十种。好，有这十种的光明云。好，我们先解释第一个，如来含笑。佛陀为什么要微笑呢？好，因为度化众生的因缘成熟。好，前面经典都讲如是我闻一时。好，这个所谓一时是什么呢？就是说师资相继的时候，师就是师长，佛陀师长，资就指的弟子，师长跟弟子的这个因缘具足，师长有想度化众生的心，佛陀有想度化众生的心，然后众生的福德因缘具足，能够来听法，这个叫师资相继。那所以那这样的时节称之为一时。所以呢，在这样这个时候呢，佛陀能够为大众来宣说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的本愿功德，因此啊含笑，这个面带微笑，因为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而且这个地藏经的法门呢，就像后面会提到，能够听闻这个法门，读诵受持等等的，都有很大很大的功德与利益，所以这个如来含笑，所以相对来说啊，能够听经闻法，都是要有福德，都是要有福报的。好像各位在这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因缘，好，不管你在这边听多久，好，但是你能够听到这个地藏菩萨的法门，像这个大圣的法门的话，那这个都是要大福德的。好，那而且就是要大福德才能够听闻这种大圣的妙法，所以佛陀含笑，然后呢放百千万亿的大光明云。好，在地藏经当中啊，释迦牟尼佛有三次的放光，第一次在序分的时候放光，第二次在正中分的如来赞叹品第六的当中放光。好，然后第三次是在见闻利益品第十二流通分当中放光。好，序分当中放光是为了集合大众，好，是大众升起信心，集合大众。正中分当中的如来赞叹品第六放光，是开始要宣说，这个众生得度的因缘，这个怎么样，这个修地藏法门，受持地藏法门得度的因缘。那最后流通分的见闻利益品放光，都放光来使这个来流通这部这个地藏法门，有三次的放光。好。那这当中这个光明云有十种光明云，我们看一看这个文啊，可能就是看过就没什么特别感觉啊，一般的。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古德啊，这个临捷啊，这个大师的这个注解啊，真的是 太赞叹了。这位古德啊，这位大德，他把这十种光明云配合天台的十法成圣。好，十圣观法，观不思议尽，发菩提心等等，配合这个十法成圣，然后来一一对应。那我们这个地方不会讲，因为讲起来太深了。那各位就是这个网络班的同学啊，我们有今天有发附表三，各位要有心想学的，而且你对十法神圣也了解的，你可以参看参考这个十种光明云怎么配合十法神圣。第一个大圆满光明云就是观不思议尽，那也就是说这个佛陀现这个十种光明云，它不只是这个现这种神意的像而已，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的是佛陀所证得的功德。那事实上呢，也是代表众生自性本具的性德。也就是说，大乘佛法它依止的是什么呢？依止的真如本性，众生与佛陀无二无别的真如本性，这个是大乘佛法它的依止。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佛陀放这光明云呢，一方面显现这是佛的功德，佛果德上的功德，是佛的功德，那么也是地藏菩萨的果上的功德，但是同时也是提醒我们修行人，这个是我们众生自性本具的性德，与佛无二无别的这个性德。那所以大乘佛法都是这个乘性起修，全修在性，依着这个自性而修行。什么叫依着自性修行呢？在修行过程当中要相信我们自性本来就具足大圆满、大慈悲、大智慧、大般若、大三昧、大吉祥、大福德、大功德、大皈依、大赞叹。好，相信我们自性本具就具足这样的功德。所以我们在看到佛陀所显示的这种十种光明云的时候，不仅是对佛或者对地藏菩萨因此产生大信心，同时呢也是这个我们内心去意念我们自性本具的这个清净光明的功德啊，依止这个信德来修行这个地藏法门。当然依止这样的信德来修行，本身要有智慧力的承担，要相信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气体无二无别。透过大乘经典不断的熏习之后，我慢慢理解，也能够慢慢承担这样的这种思想之后，再修这个地藏法门。所以说其实很多法门都是这样，你看比如像阿弥陀经，你看讲全部都是向上的，表象本面上看起来都是向上的，但偶遇大师他的弥陀要解里面，他就能够把阿弥陀经里面回归到这个理上去，回归到这个持名当中，就具足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个理上面去。那同样的，这个古德这个具足这个大智慧的古德，他就能够将这个事项上的这个境界回归到理性上面去。今天也是刚刚好，本来我这个地藏经本来是要对参化的居士来讲的，就参化居士今天刚好都没有来，所以我们就可以对网络班的大家，也大家程度就是比较好嘛，因为网络班的大家，我们就能够讲得比较深入一点，就不用讲的时候就比较不需要缩头缩尾的了，就不用顾忌那么多了。好，大圆满光明云这个就是说这个自信呢具足一切的信具一切法，上至诸佛法界，下至地狱法界，一切法都不离我们自信所显，这个叫圆满。这个也是我们真如本性，观不思议尽当中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这样的境界。信具十法界，理具十法界，然后事造十法界，一切法不离我们自性。所以呢，为什么说这个乘性起修它的这个成就速度快，因为你观察这些境界不离我们自性的时候，你对一些境界是不取不舍，可爱的境界也好，丑陋的境界也好，快乐也好，痛苦也好，事实上都不离我们自信所显。就像做梦一样吧，你今天能够有梦到快乐境界的能力，我们的正念心呢，也有 梦到痛苦境界的能力，这个能力都有的。那但是一个有正常的人呢、啊，不会说我梦到快乐境界，我、哦、赚了一亿，我、哦、就都快乐的手舞足蹈。那这个在梦境当中被人家骗了一亿啊，梦醒之后就痛苦的不得了、哦。正常人不会这样子，因为知道这个都只是能够做任何境界的这个念心所创造出来的梦境而已，我们都不会当真的。哦、正常人是不会当真的。所以同样道理，当我们知道这些境界都是自性所显的时候，你面对任何境界，纵然可能第一念啊、哦、贪的境界、可爱境界可能起贪，那么这个逆境起嗔啊、哦、第一念可能习气会有贪嗔的这种维系的波动，但是呢你要常常用功的话，你第二念就转，这个不过是我自性本具的法，那么有什么值得贪，有什么值得嗔？我们觉得我们得到什么可爱的境界，我们失去了什么可爱的境界，那么随着而起贪嗔。但事实上你认为你得到，你认为你失去，这个只是梦境当中的得到跟失去一样，纯粹是妄想。因为所谓得到也不并自性当中也没有真的得到增加什么，你说失去，自性当中也没有真的失去什么，那么这个就是大圆满。好，那这个就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好，这个就是在清净心当中自性本具的慈悲显露出来。好，大智慧光明云跟大般若光明云，好，那这个可以说是一对的。这个大智慧光明云指就是说，好，这个自性本具的定慧的力量，好，这个显现出来，这个大智慧。那大般若光明云呢，就是说依着自性本具的这个定慧的力量升起之后，破坏一切的如梦如幻的烦恼，因此这个般若波罗蜜，好，这个无生的智慧因此升起。好，所以一个可以说是因，可以是果。因地当中的具足这个定慧的就是大智慧，果上呢破一切的法，然后自性的光明彻底显现是大般若。那大三昧好光明好，在这个境界当中，自性本具、自性定好、自性本具的定能够显现出来。因为自性定能够显现出来，所以呢，对于一切，就是说能够一直只有自性清净，能够一直自性清净心来修，这个时候心就不会被一切的这个全圣的法门啊，这个小圣的法门啊所转啊，这个就是大三昧。它这个所以这个定不只是世间的死定，而是有智慧的定，也就是说他的心能够定在自性当中，安住在自性当中，就比如大三昧。大吉祥好，能够安住在自性当中，那这个是最吉祥的事情，好，能够破一些障，好，这个大吉祥。那能够成就大福德还有大功德，福德跟功德这两个又是相对的一对。福德就是说有这种福报力，可以成就一种德能，使我们能够破障。好，那么因为你有福德，依着福德力去修行，所以呢可以成就功德。那么功德是什么呢？就是身心的清净。我们就说很多学佛的人呢、啊，他会有个混淆，把福德跟功德混淆在一起。我今天放生，我们说放生有功德。好，那我们今天助念功德，我们今天护持三宝有功德，我今天做慈善事业也有功德。好，我们一般都这么说，很笼统的这么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分开来说，为什么呢？比如说放生当中，你在放生当中你会产生福报，因为放生嘛，这是个善业，会产生福报，所以呢你会产生福德。然后在放生当中，如果你能够随着这个境界，放生的境界，内心的慈悲心清净心升起，然后贪嗔痴的烦恼因此而减少，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有功德，你这个放生当中才是真正的有功德。如果说你放生当中这个放生虽然你也放生，但是呢这个你内心是无忌的，反正今天是陪着这个朋友一起来放生的，自己也没什么感觉，那这样的话你当然有你会有福德，会产生一部分的福报力，但是呢是没什么功德的。因为你的心并没有随着这个放生的境界而随之 这个转染成净。甚至有的人放生，他可能放生之后，他可能 有的人这个放生的时候啊，他还起这个种种贪嗔痴的这个念头啊，要跟他比较啊，比较高低啊，等等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放生当中就可能就只有很微量的福德，那功德谈不上。所以我们会说，我们护持三宝啊，这个放生助念啊，救济贫苦的人啊，等等的。你说这个人他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功德？当然，我们首先知道他做这个事情一定有福德，这是肯定的。只是随他心量的大小，福德有不同。心量大，福德就大；心量小，福德就小。福德肯定是有的，只是大小不同而已。但功德就未必了。所谓功德，我们要知道，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能让你的心烦恼减少，然后呢，清净心增加，使我们刚才说称心起修，你这个自信本具的这个清净心呢、功德是不是是不是慢慢就也就是说这种戒定慧的力量啊，是不是越来越强大？如果是的话，那这个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就是有功德。在寺院里面扫地也有功德，还是你在那个地方在这个念佛当中也有功德，那就这个在寺院里面住吃饭睡觉都有功德。那要是说这个在做一个善业的时候，内心夹杂的种种贪嗔痴的不良动机，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点少少的福德，但是功德谈不上。所以说就是说，大多数的人呢，他是追求福报，但是呢，他不晓得福德跟功德的差别的时候，他可能得到福报很有限，而且呢，还砸很多的毒素在里头。但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追求福报的同时，他知道要学习经论，称心起修，调伏烦恼，全修在性，这样子的话呢，他所修得的福德力不但是大，而且还能够产生功德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说我又看到这个经文当中有福德跟功德这两个并列，我特别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详细的分别就它之间的差别。一般我们都是混乱说我做这个事情这个有功德，一般也都这么说。但是实际上我们一个真的修行人，你想要深入了解的话，是想深入了解的怎么样称心起修的话，你就必须要了解福德跟功德的差别，那是有很大差别的。好，再来大皈依光明云，皈依什么呢？皈依三宝。那皈依三宝实际上也就是皈依我们自心清净心。好，然后这个大赞叹光明云，赞叹这个赞叹三宝功德，但事实上也是赞叹这个生佛不二、生佛同体的自信。也就是说，佛陀借了现这十种光明云，大圆满及大赞叹光明云，来表现出这个佛陀果地所种的功德，也告诉我们众生自信所具的功德，要我们依着这个信德来起修。所以一般不懂人看到这个境界就只会可能这种欢喜心很激动佛陀在要讲大法了，但是不晓得要讲什么样的法。但是呢，当一个有大智慧的菩萨看到佛陀放这个十种光明云，就知道佛陀再来要说就是称心起修的这个大法了。虽然在地藏经当中并没有很明显的去分析这种自信本具如来藏的道理，但是呢，就像阿弥陀经一样，借势显理，透过这个事相上的境界来显现出这个显现出这种不思议、这种称心起修的这个理。其实这个不只是《阿弥陀经》跟《地藏经》在《华严经》当中，还有很多这个经典也是一样，《大乘经》典也是，都会有这样的这个篇章。像《华严经》，各位要是诵《华严经》，各位知道，前面的时候会讲这个与会的大众，那真的是很长三神，什么三神的名字好多念出来，地神。那么什么虚空神，什么妙驾神，什么神，一大堆的名字，很多很多人都念出来。 有时候初学的人不懂，会觉得哎，这个很重要吗？要列这干什么？啊，就只要直接讲这个不生不灭的法义哲学的内容就好了。列这么多名字要做什么？事实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借是先礼。好，借这个名字，好，借这山神啊、地神啊等等的名字来显示这个不思议境界的这个理。好，就像这个放大光明明，意思是一样的。好，接着看到物二的出微妙音。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名义，又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音、是波罗蜜音、禅提波罗蜜音、毗梨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波若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好，放光之后，好，那光明明之后接着有在这个同时的光明明当中现出种种微妙不可思议的好的音声。这为什么呢？为的意思是微密而不可知，啊，那妙是不可思议。那什么叫不可思议？好像维摩诘经所说的佛以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为世尊同其语，是则神力不共法。佛陀一音显现出去的时候，每个人听到的境界音声内容都是不一样，这个叫做妙，不可思议。好，一样的音声，但每一个人感应到的这个说法的内容都不一样，这叫不可思议。好，那微密，好，微密不可思议，这样的这个佛陀这样的这个境界啊，好，这种一的自信所显现出来的境界是微密而不可知的。好，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了知的。好，这从微妙，微妙之音包括前面的六波罗蜜，檀波罗蜜，好，乃至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好，这是六波罗蜜。好，那这个六波罗蜜我们就不解释了，各位都有概念的。然后在慈悲音、喜舍音，这个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在解脱音，无漏音，这个漏的烦恼能够断除一切的这个烦恼。好，那这解脱音、无漏音，那因为无漏嘛，所以能够解脱。好，这两个有这样的关系。然后这个智慧音跟大智慧音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大智慧指的是佛的圆顿的智慧，那么智慧呢指的是通于一般全教菩萨小圣的这个智慧，所以这个智慧音就是说好通于全教小圣的智慧，那么大智慧是圆顿的智慧，好，等于就是说一个是比较浅的，一个比较深的，好，智慧音跟大智慧音。那么狮子吼音跟大狮子吼音也是一样，狮子吼音包括全圣三圣全圣的法都包括在内，那大狮子吼音代表这个但说无上道，这个直接说第一地的法，所以大狮子吼音。像佛陀说阿弥陀经，这个就是大狮子吼音，因为阿弥陀经是六方佛数广上舌相共同来印证，这种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了知究竟承担的，也就只有佛能够印证的法，就净土法门，那这个就是大狮子吼音。那为什么叫做狮子吼？那狮子吼的时候啊，百兽折服，爬地上不敢动啊，甚至那个野兽啊，靠得比较近的，那比较虚弱的野兽，那个听到狮子吼啊，心脏破裂，怎么这么严重？然后小狮子呢，听到这个大狮子吼啊，欢喜雀跃，很振奋啊，很激动。那这个百兽指的是烦恼外道，一些外道，一些外道的邪见，还有一部分的烦恼全部折服，听到佛陀的开示全部折服。那么小狮子指的是菩萨，这个菩萨听到这个佛的这个说大乘法，内心欢喜雀跃啊，很激动，所以叫狮子吼。好，云雷音，这个云，天上云密布，这个佛陀这个法云啊，密布遍布整个法界，好，那么有缘的众生就能够随缘听到，就像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放光现瑞，放这光明不仅遍满整个极乐世界，同时遍满十方世界，遍满极乐世界，遍满十方世界，然后呢 众生只要有缘的，有缘有缘的众生，就能够听闻，就能够得到利益。这云，周遍法界，就是像天上的云，遍满整个虚空一样，这云。那么雷呢？这个雷震，能够震动，震动这个大地啊，震动大地上的所有众生。就是说佛陀说法，能够这个，能够这个震动众生的心呢、啊。众生的心已经长时间被烦恼的垢染、污垢啊所缠缚。就像比如说我们看到，就说很明显的哦，就来到山上的在家居士哦，如果平常不是特别用功，不是特别用功的，比如说我都感觉说他来到刚来到山上的前一天两天呢、啊，都是一点什么呢？一点烦恼相、业障相。好，来山上用功几天之后，慢慢的这个身心清净了，哎，这个面相啊，慢慢就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业障相。好，这个跟身体好不好没关系啊，这个就是业。一个业的显现，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这种清净的地方，清净地啊，这个三宝的力量加持，就像雷震一样，把众生哦，在这种世俗尘劳境界那种垢染呢、啊，就像那个外面一层一层的泥巴污垢、啊，一层的包裹了很紧的，把它打破掉，慢慢打破松动之后，哎，慢慢这个相啊，就没有那么业障相了。那么这个就是雷震，那这个所以这个云啊，就是佛陀说法，这个说法能够那个所摄的众生呢、啊，是任何众生都能摄受，所以这个云啊，古德解释就代表佛陀所说的十二部经啊，这个大乘的十二部经能够摄受一切的众生，这个雷呢代表佛陀说法的四无碍辩才，好，就透过四无碍辩才。将十二部经宣扬出去，像雷震一样。好，那这个是云的音，大云的音。好，这边有没有问题？看一下。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看这个第二的啊集众。第一的是佛的这个现瑞啊，现种种的瑞相。第二呢是集合这个大众，分为两段啊，无一的结前起后啊，结束啊，让前面做个总结，同时带起后文。好，诸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一直到倒立天宫。好，那这个佛陀放光啊，现中的音之后呢，啊，音声之后，那在娑婆世界还有他方国土，有无量的天龙鬼神也来了。哦，前面是说十方诸佛、十方菩萨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倒立天宫集会，然后来赞叹。世尊来问讯世尊，好，前面是说佛菩萨、十方诸佛菩萨，接着就说这个包括娑婆世界，好，当中也好，好，就是娑婆世界到天以外的其他众生也好，还有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的他方国土无量亿的这个众生呢、啊，好，这个现凡夫相的众生，好，天龙鬼神这种凡夫相的众生也集合到倒立天宫。那么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娑婆它翻译成堪忍，所以娑婆又翻译成忍土，忍耐的忍，忍土。什么叫堪忍呢？就是说在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啊，对于我们的贪嗔痴的烦恼，还有我们的这种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心取见和这种见烦恼，好，不管爱烦恼也好，见烦恼也好。我们都能够安忍，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都很习惯了。讲白话一点，就是说这里的众生呢、啊，对于烦恼的这个境界啊，都很习惯，也就习惯安住在烦恼当中，这个堪忍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奇特的。我们也是很奇特、啊， 能够忍安忍在这个烦恼当中，所以称为娑婆。好，乌一的节前起后，接着看到乌二的正极大众，所谓四天王天、倒立天、须夜摩天、兜率陀天、花乐天、他花自在天，好，这个是属于欲界的六天。好，这个我们就不解释，各位自己查佛学字典。再来呢，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福生天、福报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耶所罗天。好，这个是色界的十八天。我们大概分类一下，初禅有三天，就是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三天，二禅三天，就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三禅三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四禅呢当中分为有两类。好，那这个四禅有九个天了，凡夫的天有四个，后面这个圣人的天有五个，成五不还天。那前面这个四禅前面的这个四个是属于凡夫的天，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好，这属于凡夫的天。后面无凡天以下乃是摩耶所罗天，这属于圣人住的地方。好，那各位查佛学字典。那这个四禅十八天这个各个经论说法有点不太一样，各位知道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也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啊，这个就当作用常识知道一下就好了。好，下一段，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这个乃至呢，超越词，就刚刚讲到四禅嘛，那非想非非想天，这个是四空天的定。那这个四禅到四空天的定，包括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好，然后乃至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四空天。好，这个是这个是天众。再来呢，下一段，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好，这是包括一切的天龙八部。好，天龙八部当中天是一部分了，还有龙啊，什么钱达婆、阿修罗等等，其他的都来集会。再来底下讲一切神众，富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长目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好，这个是神啊。那所谓神呢，事实上就是说他比这个天的境界还低，但是比人的境界高，这样子。而且这个很多这个神呢、啊，事实上如果按照六道来判，就属于这种大力鬼王，就鬼道当中的这种比较高的境界啊。那当然也有的是属于天当中的比较低的境界啊，也都有。这个海神、江神、河神，这个是没问题。我们看到这个神底下当中的川泽神、苗架神、昼神，这个昼神、夜神，这个就是像华严经里面有讲这个主昼神、主夜神，主人的主，主昼神、主夜神，就是说在天神当中，就是说属于白天护持众生的，晚上护持众生的，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有空神，这空是指的是虚空，在这个虚空当中的神，主空神。好，那天神、饮食神、长饮食神。那么饮食神呢，这个古德注解他就是说指的是这个灶君，也是这个灶爷啊。这个就是饮食神，管这个众生的饮食的部分。好，这个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下一个，下一段，富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淡血鬼王、淡清晰鬼王、淡卵胎鬼王、淡胎卵鬼王、心灭鬼王、摄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心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好，那么我们简单把这鬼王介绍一下哈。恶目鬼王就是说，其实他这些鬼王啊，他们都是这菩萨示现才会来到这个地方听法的， 大部分的哈，当然也有的是他本身业报，好，业报所感，好，过一生呢、啊，业报所感。但是业报所感，为什么他视线做轨道众生又能来听法呢？就是因为他过去一生当中曾经栽培过大乘善根，栽培过大乘善根，而且有这个有栽培过福德力，好是，然后只是说他这个戒没有吃好，啊，结果到最后这个投身。变成鬼王啊，因为他修行大圣嘛，好，那么所以他有福报，但是呢，因为戒没有吃好，所以变成鬼王，好，是另外一类业报来说，好，就是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个圣极戒缓，好圣啊，车圣的圣啊，圣极啊，急躁这个急躁的急，好戒缓就是说他持戒，好没有好好持叫戒缓，圣极就是说。他也有这个善根，他对般若波罗蜜的修学是很积极、主动、积极的，哦，称之为圣极戒缓，好，所以变成鬼王的果报，恶目鬼王，哦，常以这个恶心、恶目来面对众生，淡血鬼王，哦，就专门吃啊，哦，这个世间的血肉，啊，淡精气鬼王，他会吸人或者吸草木的精气，淡胎卵鬼王，哦，他会这个胎生的众生呢，啊。啊，胎生中生出来之后会有这个胎盘，它是个胎盘的，或者这个卵生的中生出来，啊，它是个卵生的幼儿的，成了蛋胎卵鬼王，行病鬼王，啊，就是说他专门散播瘟疫的，啊，据说啊都是归这是个行病鬼王，据说啊归这个东岳大帝所掌管的，当然他们会散播瘟疫也是众生的业力所感的。那摄毒鬼王，啊，他专门呢，啊，这个摄受世间的毒物，蛇毒啊，生津毒、蛊毒啊，他都能够把这个毒给摄住，啊，不让这个毒危害世间。慈心鬼王，啊，福利鬼王就是给众生种种的福利。啊，大爱心鬼王，就是说一切其他天神鬼王看到他，啊，特别的爱，啊，爱就是。欢喜的哈，敬就是恭敬，好，有他有他这样威德力，还敬鬼王，好，如是等鬼王接待机会，好，那么以上就像丙二的现象集众序，好，介绍完了，有个问题我先回答一下，师父刚刚讲到功德的问题，就是想起莲友曾说，因为晚上共修会打瞌睡，所以他不想来共修。弟子为了劝勉他，竟然告诉他：“你来共修打瞌睡也有功德，因为你有开示，你有庄严道场的功德。”弟子鼓励他，可以吗？有什么开示？可以啊，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就像佛陀说啊，这个比丘在山林当中啊睡觉啊，诸佛欢喜。我就说他来到这工作的场所啊，他就算打瞌睡，他总会醒来的时候吧，他也不可能一直睡吧，哦，他醒来的时候耳朵听到嘴巴念到佛号，那就有功德的，哦，那也包括你说的来这个地方庄严道场，让大家那么产生信心，那也有功德，哦，比如说在这个法会当中，很多人来听，很多人来参加，这个庄严道场，那这时候听法的人他能够对这个法就有信心，他想，这个法很多人来听啊，这个法一定殊胜的，那他就有信心，好，有，那这么说也是可以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